ゴミ箱がない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逆转裁判，微信的逆袭吗？来聊一下哈，微信在美国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的遭遇。看到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呢，在美国政府微信禁令生效前的数小时呢，就做出了裁决，阻止其生效。看到这款中国国民级的应用程序呢，近期可以说在美国的遭遇是一波三折。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反转性的判决？您认为微信最终会被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吗？
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逆转裁判逆袭，微信是逆袭了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呢马上就要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参与节目，表达自己的看法。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在9月20号的时候，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在美国政府微信禁令生效前的数小时呢，做出了一个裁决，阻止其生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的法官比勒说呢，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微信禁令，提起诉讼的微信用户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呢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那法院呢判定是原告方胜诉。那说到这里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是禁止政府制定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我们又回到这个禁令哈。那么比勒在禁令当中就说呢，美国政府的禁令实质上对言论施加的负担多于为照顾政府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所需。那么特朗普的政府也说呢，微信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会把用户数据传给中国政府。美国商务部此前就宣布从9月20号起呢，这很多朋友其实也在关注哈，省呢之前讨论比较多，就是要禁止微信和 TikTok 出现在美国手机的应用商店，同时呢在美国禁止通过微信进行转账或者是付款。
那微信呢与中国政府呢此前呢均对美方的指控呢是予以了强烈的否认。那在这一裁决做出之前呢， TikTok 刚刚与美国公司甲骨文还有沃尔玛呢是达成了协议，希望可以借此得到继续在美运营。来说一下这一判决的哈，到底会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司法部说呢，阻挡行政令呢会挫伤并转移总统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最佳方法的决心。但是呢这个就是比勒法官则指出呢，虽然与中国有关哈，主要是针对技术和手机技术的国家安全威胁方面的一般证据是大量存在，但是他认为呢与微信有关的具体证据呢却比较少。
那么原告方美国微信用户联盟哈，叫 US WeChat User Alliance， 他对于法院的裁判的结果呢表示赞赏，而且对于美国说数以百万计的微信用户来说呢，这是一次重要而且艰难赢下的胜利。
原告方的律师之一麦克比恩就说，即便是在战争年代，美国也从未关闭过主要的通讯平台，而针对美国华人群体的微信禁令呢存在严重的第一修正案方面的问题。
那么比恩就说呢，特朗普的行政令践踏了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华人群体的发表言论、信仰、阅读以及对媒体报道做出反应的权利，还有出于多种目的的组织和联系的权利。
前面为大家介绍过了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的是什么？是禁止政府制定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者是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好，刚刚介绍的是原告律师是比恩哈，前面那位大法官是叫比勒哈，大家可能从这个就是要区分开来哈。比勒法官的裁决认为呢，美国司法部能够提供的这个微信哈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证据呢明显不足，而且呢这个细则从颁布到生效只有2天的时间，那这样做呢会给美国的用户呢造成重大的伤害。因此呢法官裁定，虽然说在某些法理上和事实上的细节问题呢尚未审清楚，但是呢在法院最终判定实施细则是否违宪之前，那实施细则呢是不得实施的。那原告方我们前面提到的是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呢是被判胜诉。
嗯，那比勒还指出，政府比起全面禁令呢，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替代的选项，比如说禁止政府设备使用微信哈。来自于里士满大学的法学教授托比亚斯呢，就给法新社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法院的禁止令让原告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嗯，他也说呢，如果美国政府上诉且胜诉的话，那原告方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就这裁决结果来继续上诉的。那原告方呢，只是想要争取一个时间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大选就要来了，他们会认为特朗普可能就不会再当总统了，这个是原告方上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看到在加州法院宣布判决之后呢，美国商务部在9月21号表示说将挑战比勒法官颁布的这一命令。那对此呢，这个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就是这次案件的原告者呢，他们的发言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是说，接下来呢要等司法部和商务部的下一步动作，如果他们指的是政府上诉的话，那么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律师团呢将会继续应诉。
嗯，这个发言人说了，上诉呢将会由第九巡回法院受理，如果仍然不能结案呢，也有可能再上诉到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另外呢，政府也会收窄禁令的范围，或者说颁布新的禁令。有一种说就是外界猜测的可能，说是呢，商务美国的商务部会更改实施的细则，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重回到这个比勒法官那里，让这个法官来判定新的细则是不是仍然是违法的。
哎，说白了就是说，微信在美国到底会不会最终被禁用的这事儿还没完哈。虽然说目前是一个反转性的判决，那么在这起官司正式结束或是美国政府上诉成功之前呢，目前这个比勒法官针对这个微信禁令实施的颁布的这个临时禁令呢，是会一直有效的。而且也是据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呢，目前呢微信在美国的功能还没有受到限制。
嗯，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节目，我们的记者也采访过在美国的 ACM 周周刊的节目主持人沈杜，他就说这个法官下WeChat 公告之后呢，他觉得他个人来看，下达临时禁令表明了这个美国政界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内部也是存在有分歧的。
嗯，好，看到哈，微信呢近期在美国的命运一波三折哈，一会儿被政府禁，一会儿呢又被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个禁令哈，各种反转的剧情出现，而且这事儿还没完，那最终是不是会被禁呢，现在还不得而知。那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这次反转性的判决？那你认为微信最终会不会被美国政府来禁止使用了呢？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啊，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 SBS 不预设任何的立场，为公众呢提供公平公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呢，也请大家合理理智的利用两或三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么8:50之前接听电话是三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接听呢是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在发言时呢，只阐述个人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也更不允许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好，请大家合理理智的发言。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早晨。
您如何看待这个微信的这个禁令在美国这一波三折的这个情况，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您觉得？
问题是这样子，中国霸占这个公海，犯了这个联合国的法律，所以受到联合国的制裁。联合国里面包括美国是领导。如果这个，那么要看中国的态度，对国际对邻国的态度。如果他态度好，忍慢，那么呢，外国的公司，中国公司从在外国的公司可以慢慢变好。错错就是为华为，跟着就是抖音，都叫做哒哒哒。其实他们也没有做犯了什么罪，对，犯了什么错，只是联合国要从中国里面警告，而且是这个压力。所以好不好就要看中国的态度，对联合国的态度，因为你犯了联合国的法律，就由联合国去来控制，是不是？
所以说您的理解的话，就是说这次微信之前被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像美国政府认为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是您认为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一些行为处事方向的所发出的一种警示性的信号，您是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父亲犯了法， 孩子也受作用，就是这么大的。
但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到底禁不禁微信哈，就是美国法律和政府层面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个案件之后可能还要继续上诉哈，再继重新判决。您认为那最终微信会被美国政府完全禁止吗？
所以我就这么说了，如果中国的态度好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不大。
所以说您觉得完全不是，可能跟与其说是跟它的安全性有关的话，还不如说看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表态。你会觉得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微信将来的命运哈？
是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这个问题说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美国和中国，美国有言论自由吗？或者中国有言论自由吗？
我们会有这样的答案，但是我们并不适合在节目里面说，想听一下您的建议。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美国是有言论自由，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呢，你们用了一个中国国民级应用程序，这个号很大，意思就是把这个抖音啊，通通包括里面了，我也就把他们录在一起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抖音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在一个专制的、独裁的法西斯控制之下的这么一个不自由的言论、不自由的这么一个平台，它是一个专制的一个平台。如果这个后面的人是英国、法国，我估计不会产生今天这种情况。他们打官司的人争取的不是言论自由，他们争取的是反对言论自由的所谓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争取的是抖音、微信的专制独裁平台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呢，给美国伤害到了很大的利益。是怎么伤害的呢？他们通过收集个人信息及其资料，偷取我们手机上的剪贴簿，包括我们的工作文件、敏感文件、密码，甚至财务资料，在微信、抖音上面强制进行洗脑、进行谣言，提供平台，并且他们作为制度保障，严重的干涉了美国民主制度，包括澳大利亚在选举的时候呢，这个当中的这个例子呢有5000多个字，我呢就把它省略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几个用微信的人呢，可以这样讲，都成了白字先生，都要用白字，不用白字就完蛋，一会就把号给封了。那些反对的人呢，他们竟然把中国的那个井，就是那个井中之蛙那个井，也要带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真是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我们大家知道，微信的这个技术和抖音这个技术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就像是一把枪，被某一些人掌握以后呢，来伤害到我们。我们现在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就这么说了，你这个人拿着这把枪杀我们不行，你交枪不杀。抖音呢准备交枪了，但微信呢还在负隅顽抗，搞一些什么言论自由，他们那不是言论自由，所以他们搞这个东西呢叫延缓。最后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如果抖音像在如果微信像抖音一样的在美国存在的话呢，他就必须交出他的技术控制，跟抖音一样修改以后，才有可能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继续生存，否则只有被禁掉，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表达观点哈。好，前面我们也为大家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一个介绍过的哈，那么这次做出逆转判决的比勒大法官的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做这次判决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他认为虽然说与中国有关啊，加了括号的针对技术和手机技术的国家安全威胁方面的一般证据呢是大量存在，但是他认为呢与微信有关的具体证据呢却较少，所以说这是他为什么会做出一个逆转判决的原因哈。当然这虽然说不是最终判决，但这是他目前做出这个就是中间性判决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那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进行一下今天的话题讨论，逆转裁判是微信的逆袭吗？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钱先生。哎，钱先生，请
您把
收音机的
设备关闭一下，
因为会有几秒钟的延迟，会影响到您参与我们节目的效果哈。好，钱先生，您听到了吗？好，那我们让钱先生有点时间先做一下这个调整哈。那我们按顺序来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请说。
首先我想说一下那个 TikTok， 还有 WeChat 和国内的 那个微信和那个，其实是这，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啊、不同的机构啊。
对，有对对，是有看到，就是官方做出这样一个澄清，是的，嗯，
这个我们大家必须搞清楚。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微信啊、大喊微信啊等等这些，首先要把这一点搞清楚。然后呢，在上个星期一早的时候，当我的车子一进入那个德尼隆地区，马上一个短信啪啪啪啪进来了，
哦、
告诉我德尼隆地区发觉了多少 coronavirus 病例。希望就是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有不对的话，马上去和政府联系啊，去做 test。 啥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当今这个社会，只要你是使用任何一款电子软件的话，无论你到世界上哪个角落，你都会受到监控。我说的监控有点厉害了，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控制范围之内。所以针对某一个软件到哪个地方进行监控进行记录，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那么我们想说的什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就我们澳大利亚的就是我这样说吧，作为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完完全全是因为一种商业的行为，美国政府用政府的行为去打压一款软件，用政府去，其实它背后明明白白的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也就是说，美国人现在正扛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其实他想掩盖的是休昔底特陷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背景。其实就像就这么一回事。那么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美国作为一个二次大战以后的头号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它的社会上、这世界上的地位正在下降。美国的所谓他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其实他对自己的普世价值说民主自由普世，其实早已失去了信心。对一块软件的陷入，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在使用软件，包括这位赵先生本人，他也参加了很多那个微信的那个群，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Anyway， 也就是说，微信在传播，如果大家要说微信通过微信传播共产主义的东西等等之类，那么微信同时也正在传播反共的东西，也在到处，包括赵先生这位反共人士，对不对？他也在微信上传过多种多样的对中国政府唱反对的东西，都在传。所以作为一个软件，你打压它的本身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商业行为。那么在这里我想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那个主题上所说的那个这次的反复的事情，我们大家去可以看一下。
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好，最后两句话，最后两
句话吧，
一句话。好，请如果大家要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民主转型进行就所做所谓任何。
喂
好，我们这边好有些断线了哈。好，那我们接听刚刚试一下这个钱先生哈。好，那钱先生，钱先生您听到吗？好，
你好，
请说。
你好，你好。今天的议题是微信会不会在美国被禁止。按照我的看法呢，在特朗普的政府主持下是要被禁止的，因为这个政府是一个对华极端仇视走火入魔，气急败坏了已经。他对他所采取的一步一步的措施，非是和冲突对抗，所以这个微信被禁止不会，肯定是要被他禁止的。但是特朗普的寿命只是到7月3号，11月3号以后改选新的政府上台以后，可能会有新的政策，不会是一个他作为特朗普本人来说，他这个很多措施都是是不离谱的啦，不靠谱的啦，所以我说我是这样的观点。那么在深远的时候呢，我很同意这微信本身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产品，就像电脑 GPS Windows 一样，被人民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步伐，对吧？微信好也好，TikTok 也好，对吧？人民在进步，人民在需要交流，这个对国家安全套上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帽子，显然是没有依据的。所以这个对这种文明进步、科技进步的打压了，这种政府行为了，是我觉得是要设立的了， 是要失败的。他用这种行为来干预人类的进步了，是肯定要失败的。这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了。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西方多少年来习惯于主持制定制度方法构架，现在这个中国5G出来了，微信出来了，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在他的控制下产生的，是这个人类文明的多种模式下产生的。而这个作为西方特朗普政府呢，他一意孤行的，以他为主，以美国第一为主，这显然是倒行逆施啊，这必然要失败的。我相信这个人类文明进步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力量都能够有达到这个创造出人类文明的辉煌来的。这种阻止在他这个特朗普手里可能实现，但是很快又会被人民所抛弃的。好，我的观点就发表到这里。
好，谢谢钱先生哈。好，钱先生也提到呢，哈，如果要是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啊，民主党上台，那这可能呢会让微信在美国的命运呢有一些改变。
有些改变。
对，他认为这可能是个政党，甚至是目前就是特朗普总统一人的一个个人意志的强加的一个决定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就这次的逆转判决呢表达一下的观点哈。那您认为这个微信，或者我们准确来说 WeChat 最终会被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吗？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嗯。这样，这个关于就是 TikTok whatever， 就是这种东西啊，是为一种新的产品。我给钱先生刚才前面一位我补充一下，
嗯，
首先呢，这个新的技术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须啊，因为人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都创新了，实际上这种技术发展对美国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你有没有本事就是阻击它，或者你有没有在技术上超越它，就像美国发现的 Facebook、YouTube 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就是。根本不是什么什么政治了，是安全了，来胡扯了，对不对？我们当时谈到那个美国跟中国贸易战的目的是什么？是真正是贸易战，主和权是什么？我当时谈到两三年前，主和权就是阻止中国。为什么要阻止中国？因为美国发现中国的技术已经赶上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要么就是一山不能成二虎。或者是两强要对抗，现在美国这种做法越来越把自己脱离这种先进社会发展的那个程序里面去了。你不能就是说哦，人家发展了你把它阻截掉，人家发展了你把它封掉，这个是一种通讯工具，不要谈什么政府了，什么民族了，这种瞎扯。咱们有时间的话一起谈，好好谈一次民主，对不对？没意义的这种东西，你能不能阻截它技术？人家通信技术上来了，你能不能有效措施应对呢？你不能有效应对啊，你可以封掉它，那么你封掉它跟你的民主价值又有撞车了。所以这个民主啊，所谓的民主，你走到极端，你就是自己跟自己撞车，也就是说物极必反。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美国为什么？美国希望中国是什么？美国永远希望中国是 very good food。Delicious， 美国是 very strong technology， 这个不可能的。那么也就是解释了，大家能够理解我最后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微信会不会封？中国如果愿意接受永远做 delicious food， 做美食，美国永远领先技术了，那么微信结果大家就知道了。所以跟 TikTok 一样的，就是如果两家公司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美国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要你封一个，他是要你阻碍你的技术领先。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认为老百姓就会理解了为什么会封或者为什么不会封。因为从美国的政策民主政治制度来看，他的政策不稳定性，刚才一个钱先生也谈到了，11月4号就是大选，然后呢就是民主党的，你不要期待所有的美国民主党都是支持 TikTok 或者支持微信的。这个要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你再来一次突破，你看得怎么样？
好，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马上完了，人类进步就是靠技术发展。
好不好？
好啊，陈先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说到我们今天有关这个微信的话题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比想一下，或许两个事情呢会有一个参考或者对比哈，或者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虽然看到这个 WeChat 或者是微信哈在美国被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多年以来的话，包括像谷歌和 Facebook 这样的应用程序呢，也是没有获准官方进入中国大陆的。所以说这两者到底是担心技术高低的不同是一场技术竞赛呢，还是说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这样的结果哈，也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是肯定支持那个微信继续用下去，就像反对禁微信的，就像反对中国禁止那个 YouTube 禁止那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我是中性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微信里面呢有个问题，就是说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微信主要是像那个华为啊。这种抖音啊都是一样，不是一个什么安全问题，就是说辞而已了。主要问题是因为美国第一这个心态变态的心态作怪，因为美国就看见不得人家比他好，他一直要美国受到大的。那反过来说，假如这个微信是在越南，他也是共产党国家，他可能就不忌讳了，因为越南不够强大，对美国没有构成一种威胁。美国现在他在美国第一其实非常自私的。人类呢，你假如是一个水平很高，比方说你是90分了，那另外一个国家95分，这个财产是人类共同的，不是美国一个的。那美国就这个心里很狭窄了，见不得人家比他好，人家一好他就不能接受，他就用各种说辞来打压中国。所以说呢，最近呢有个现象，国际上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妖魔化中国。中国有没有缺点呢？是有缺点，不是没有缺点。我比方说最近中国呢，他已经离开邓小平远一点，要靠毛的思想，这我觉得是一种倒退。因为毛泽东的时候，那时中国真的是不行，那时真的有点可以说法西斯，有对那一次法西斯可以这么说。现在邓小平改革以后，中国我觉得各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当然，世界一个政府都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缺点。但总体来说，我给中国政府我打分还是蛮正面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像那个防疫。经济建设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衡量嘛。你说自己好，他也说自己好，没有标准。你反应做得好，经济发展好，就是一个很硬标准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说啊，这法西斯这谁定的？你是裁判员啊？有很多说中国法西斯专制独裁，这种都是很一种怎么说呢？意识形态强的。中国你说有没有民主呢？也是有的，不是没有，就是民主我们看不到的。他党内民主民意他是有的，并不说假如习近平一点民意是没有，他怎么能当得上啊？当然他也有缺点，不说没有缺点。那中国的人民，我看绝大多数还支持县政府的。那中国好不好，民主不民主，中国人民自己会决定的。中国人民也不是说傻瓜，他也不是没有头脑的。那你要相信中国人民，他国内的人民的那个意志嘛，对吧？现在是什么社会了？不是以前，不是那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我是这么说的。
好好，谢谢这次哈，谢谢您的发言。好，我们再来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喂，苏先生，您在吗？请说。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
是的，您。
好的，不要谈什么科技啊，美国容不得中国强大啊，这些都是扯淡。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就美国的问题来谈一谈。邓小平刚刚因为听众很赞成改革开放嘛，那个所谓总设置就是邓小平就说过，跟美国友好的国家都强大了，经济都发展了，这就是美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那说回这个微信，众所周知啊，微信就是言论自由的最大杀手啊，包括本台著名听众都说过，微信微信微微相信上面充斥的造谣诽谤的各种消息，当然大部分是造谣西方，对吧？宣传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这些观点啊，柜台 SBS 的微信贴文都被删掉过，而且微信不仅限制言论自由，还搞双标。我之前也说过，像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什么学习强国这些公众号，能够一天无计其数的发他们推文，而普通公众号却只能一天一篇推文，这是什么标准？是吧？这次再来谈一下这次代表所谓微信用户的这个律师啊，朱可亮，他是具有深厚的中共背景啊。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叫德恒，其实他是建立在中国北京，1993年成立北京的，原名叫听好，原名叫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突兀了，95年改成了德恒啊。这个美国的微信用户就不知不觉地被这样一个中共律师给代表了，真的是 啼笑皆非啊，啼笑皆非，而且他是专门经手啊跨境投资，帮中共这些大企业去收购美，兼并收购美国一些企业的，所以我也要呼吁澳洲啊，一定要勒令微信要在澳洲继续运营下去，必须要遵守澳洲的价值观，否则也将在澳洲面临到被封杀、被封禁的这样一个命运啊！就是西方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这种实体，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是把它纠正，让它遵守言论自由，还是我们干脆把它封杀掉？那么这个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绝对是微信及其背后中共有错在先。当然这不是一个错了，这是一个封杀言论，违反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中，你要谈科技，在谷歌、Facebook 在中国封的时候有没有法律啊？有根据什么法律、什么规定啊？有没有人代表中国的谷歌和 Facebook 的这个用户去上诉到中国的最高法院？没有。还是回到我之前
说的。好，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感谢您的发言。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回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现在是8:55，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你们
好，请说。
这个微信啊，全世界会中文啊的人啊，全部是看啊，因为微信呢、啊、我也是看。其实这个美国啊，他要打压中国的企业。现在你看这个特朗普啊，他只还这个税收啊，700多块，人家还几千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华人啊，不要填特朗普的脚板啊，要我们思想好，因为中华民族啊，是永远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吴先生。
谢谢。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穆先生。上午好，穆先生。
好，你好。
请说，穆先生。
谢谢主持人的给我的机会。我要说的事情很简单。好像 SBS 这样的节目，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而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或者说有人说是祖国，是绝对收听不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微信在美国要受到抵制还下架，是因为微信是共产党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它会破坏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形势，会影响他群众对他们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总统的选举给予了，就是进行了干涉。还有第二点呢，我可以想请听众们考虑一下，好像在 SBS 发生这样的讨论，就是有正反两方面的观点的讨论和辩论的机会，在中国会不会有机会发生呢？如果中国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一定会让人民有说话的权利。微信在武汉病毒啊，你们说的是新冠病毒、
新冠，
你们的新冠病毒啊，
新
冠病毒流行的时候，吹哨者李文亮。就是因为在微信中传播了这个信息以后，就遭到了封杀，而且还有刑事拘留。
好，穆先生哈，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您，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请说。
对，我想为什么呢？微信在美国会被这个法院所反对啊？就是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禁止这个微信，那是因为美国的法院代表这个美国社会的底线，是更加表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是违反了人类的良知的底线。所有反对微信要禁止微信的人都违反了人类的良知的底线。 包括一些反华狗们、法轮功们啊，他们现在所倡导的要禁止微信，都是违反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反人类、反社会。他们是知道他们的民主自由就是自己有民主自由，不允许别人有民主自由啊，那个永远是这一个错误的紊乱的逻辑。
好，谢谢刘先生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不好意思，没有办法给您两分钟满的这个发言时间，半分钟之内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感谢您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好，谢谢您的参与。
大家可以继续到网上去留言，或者是这个通过文字和语音留言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已经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